十诫系列讲到五。第二诫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四至六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2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5日。今天早上我们将完成对第二诫的学习，这也是这个系列讲到喜爱神的律法的内容。正如我上次所说，这实质上就是爱神。神的诫命是他的教训，是教导我们的原则和规范，指导我们如何去爱神，如何去爱人。因此，当我们说喜爱神的律法时，我们必须明白，神的诫命是他本性和品格的延伸。爱神就是爱他的诫命，同样，爱从他而来的诫命，也就是爱神。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四至六节和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九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的灵魂还有什么比认识你、永生三位一体的神更重要的呢？我们祈求父啊，求你消除我们对你的虚假认知，让我们明白爱你意味着什么，是奉你意味着什么，更求你启示我们如何得救，帮助我们塑造圣洁的思想。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回顾上次，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至少曾经流行过，不是你如何敬拜，而是你敬拜谁。这句话是否有道理？我曾经相信并教导过，只要敬拜的是正确的神，敬拜的方式其实无关紧要。但经过进一步研读圣经，我认为这不是健康的观点。事实上，今天我们会看到敬拜的方式会深刻影响我们对所敬拜之神的认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圣经不仅告诉我们应当敬拜谁，也教导我们如何敬拜，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十诫中的前四条是神教导我们如何爱他的指示。今天我们讨论第二诫，无论是艺术作品、雕像，还是我们心中对神的某种想象，是否适合作为接近神、敬拜神、爱神的媒介。上周我们引用了19世纪伟大的系统神学家查尔斯霍奇的观点，他说偶像崇拜不仅存在于对假神的敬拜，也存在于通过形象敬拜真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曾这样理解前两条诫命。我认为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很清楚，但第二诫我曾理解为，即便你忽略了第一诫，至少不要用人造偶像敬拜假神。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把两条诫命视为各自独立的命令。第一诫命令我们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命令我们在敬拜神时不可使用人造的形象或像。这条诫命的意义在于，在任何敬拜中，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我们都不应使用任何形象。这里我想引用威斯敏斯特大型问答对第二诫的解释，我不会读完整内容，因为很长，但他对禁戒的罪行有详细说明。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引用威斯敏斯特问答？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告白和问答不太重视的时代，我也曾有同样的看法。但我引用它，不是因为我认为它是无误或等同于神的话，而是因为它阐述的比我更清楚，也因为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我们应当承认，历史上神兴起了许多教师，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 这些教师不仅是当今在世的人，还包括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诺克斯以及威斯敏斯特的教师们。他们已经得胜归天，但神透过他们给我们留下了智慧。威斯敏斯特问答由120位神学家一致同意，这本身就是极其难得的事情。第二戒禁止的罪行包括设计、教唆、命令、使用或批准任何非神所设立的宗教敬拜。换句话说，神规定了他应当如何被敬拜。他们称之为规律原则，即神告诉我们敬拜他的方式。第二戒还禁止制作神的任何形象，不论是父、子、圣灵三位中的哪一位，无论是在心中想象，还是外在任何形象、雕塑或生物形象，尤其是敬拜用的形象。这里的任何生物指的是所有可能被崇拜的生物。这并非对艺术的全面禁止，而是禁止描绘神的艺术，尤其是真神的形象。原因在于形象无法真实呈现神。艺术作品总会扭曲我们对神的认知。约翰·加尔文说，全世界找不到神的真实形象，因此人的描绘总会玷污他的荣耀。如今我们随意用想象去创作三位一体神的艺术作品，这种自由无处不在。我曾在神学院看到一幅巨大的耶稣壁画，这幅画对很多人来说是冒犯的，不只是出于神学原因，而是因为画中的耶稣呈现为某种特定人群喜欢或不喜欢的形象。形象会导致虚假认知，因为它未能呈现真实，也可能传达错误的观念。对神错误的认知会引发生活中的其他偏差。上周我们提到，杰·帕克指出，亚伦的金牛犊让以色列人误以为可以通过狂欢和纵欲敬拜神。他们心中的神强大有力，却不义不智慧，只是能做他们想让神做的事，却不会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第二戒警告我们，任何导致亵渎神和曲解真理的宗教实践都是被禁止的。他提醒我们，神是不可测夺的，是超越的，神秘的。我们无法在心中构建神的准确形象，超出任何哲学推理的能力。我们应当谦卑自己，聆听神，通过他所定的方式了解他，而这方式就是圣经。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学习如何认识神，如何爱神，如何敬拜神。这就引出了神的嫉妒之心，因为我是忌邪的神。你是否想过神为何嫉妒？有报道称，美国甚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奥普拉·温弗瑞曾表示，她无法忍受规则、信仰和教义。她在20多岁时曾对宗教感到厌倦，当时她听到一位牧师说神是忌邪的，于是得出结论，我无法相信一个会嫉妒的神。我们或许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在今天的文化中，很多人会有类似反应，神如何可以嫉妒？如果神有嫉妒的性格缺陷，他又怎么能公义呢？在解释之前，区分嫉妒和羡慕很有帮助。我们有时会把这两个词混用，甚至圣经在希伯来文中有时也会互换使用，但二者是不同的。羡慕是当别人拥有你所渴望的东西时产生的感受，也就是贪恋他人所有的东西。嫉妒则是当你认为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别人占有时的心理反应。渴望他人的配偶是羡慕，是贪欲。当你的配偶对别人表现出过分关心时，你感到痛心，这是嫉妒。嫉妒本身并非错误，但人可能以不当方式处理嫉妒，例如发怒或暴力。我们常将情感和行为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错误。我有一个小例子。多年来，我参与体育运动和训练，经常听到有人说某人太好胜了， 似乎好胜本身就是错的。他们会说，你看，他太好胜了。听起来带有贬义。我会问他做了什么。他对队友大喊大叫，踢球，向裁判发火，撕掉球衣。那不是好胜，而是态度不当。嫉妒也一样，本身无错，但如何应对嫉妒可能会出问题。至于神，羡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神拥有一切。如果羡慕意味着渴望别人的东西，神根本不可能羡慕，因为万物都属于他。神拥有千山万山的牛羊、地和其中所有的都是耶和华的。那为什么在第二诫中使用祭邪呢？这是因为图像对神的描绘往往误导人。神的嫉妒是他维护荣耀、保护子民的热心。若我们明白敬拜真神是荣耀神，也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我们应当认识到神的嫉妒是美好的。我担心的是，当夫妻对彼此毫无嫉妒之心，心中只有漠不关心时，往往显示出缺乏真正的爱。这里并不是说要失控，而是指出嫉妒的正当性。神用祭邪来描述第二诫，因为当人制造神的形象时，敬拜、爱和情感就转移到形象上，而不是神本身。这就产生了问题。无论你多么擅长艺术，比如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或者有人选一个看起来像耶稣的人来表演，你都无法避免失真。上周我们提到，以赛亚指出，神的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外形，根本无法用物理特征描绘。但即便我们能做到，形象仍不可避免地扭曲我们的情感，使敬拜和爱指向受造物而非创造者。对于父母而言，如果看到孩子被别人吸引，而这个人试图取代父亲的位置，我们会感到嫉妒，这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爱孩子。神对我们更是如此。他说，你属于我，没有人像我爱你，没有人能以我的方式祝福你，没有人像我一样关心你，没有人能像我一样赋予你智慧。神的嫉妒是正当的，我们应当因他是我们为属他的特别子民而欢喜。此外，神在第二诫中提到那些忽视他话语的人。有趣的是，他没有称他们为崇拜偶像的人，而是称他们为恨他的人。这里说明，当我们制造偶像时，实际上是在恨神。这是一句非常有力的宣告。凡忽视诫命的人被视为恨神，而制造偶像的人尤甚，因为他们偏爱所造之物而非真神。他们的神学出于想象，而非圣经所启示的神。申命记四章清楚对比了神通过话语启示自己与人想要用形象来替代的诱惑。神在申命记中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模仿迦南地的异教民俗，提醒他们要敬拜真神，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也应认识到，文化会影响教会，而教会应成为盐和光，不被文化塑造。现在来读这段经文，申命记四章十五至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是奉他神，好像在说，我把诸天赐给你们，但我不要你们敬拜诸天。而事实上，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继续看第23至24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摩西清楚地教导我们，神明确禁止使用任何形象。这一点在圣经中反复出现。此时，我想提醒大家，不要立刻就举起叉子火把，去攻打那些在客厅里挂着耶稣画像的朋友。我们需要谨慎。我必须说，作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受其影响的人，我们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在整体上是被误导，属灵营养不足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是否可以使用耶稣形象，是否可以在电影中扮演耶稣，是否可以描绘三位一体的神，竟然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因此，当我们与这样的人交流时，必须以爱心、忍耐和温柔来对待，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像亚伦和金牛犊那样公然悖逆、放纵败坏的人。我可以很诚实地说，当我过去对此毫无认识时，我并不是活在故意的悖逆中，而是活在无知中。所以，在这件事上，需要的是循序渐进、充满爱心与耐心的教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即便出于善意所制造的形象，最终也会与圣经所启示的神发生冲突。你若真正展开这样的讨论，常会听到非常务实的回应。比如有人会说，你不明白，你讲的是教义，但成千上万的人通过某部电影，通过某个人扮演耶稣而得救了，数百万人看了耶稣电影而信主。对此，我必须承认，我相当确信，神当初把我带进他的国度时，我所接受的基督形象和神学里包含着不少错误。若神不能在错误中工作，那他恐怕无事可做了，因为错误无处不在，包括在这里。神确实能够，甚至经常在人的错误中施行他的救赎，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继续错误的理由。我常听到一个故事，不知道是否属实，但我还是提一下。据说乌干达前总统伊迪阿明身边有一群凶悍的随从，其中有一人信了主。他意识到天堂和地狱攸关生死，于是决定传福音，但他的方式是举着枪传福音，信耶稣，否则枪口对着人。我不怀疑其中有人真的悔改信主，但这绝不能为枪口神学或错误的方法辩护。同样的道理，神曾经借着某种方式把你我或别人带进他的国度，并不意味着那种方式本身就是正确的。我可以说，我进入神国时带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直到今天仍在不断被纠正。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或正在收听的人也有类似的经历。问题在于，那位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自己的永活真神，与我们在心中、在画布上、在石头中捏造出来的神形象，最终必然彼此冲突。正如耶稣所教导的，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耶稣在他的教导中用了非常强烈的语言描述这两者争夺主权时的对立关系。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这是一种非常引人深思的表达。我们常引用这节经文，却可能觉得它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不太吻合。通常当某件事或某个人在我们生命中争夺优先地位却落败时，我们并不会因此恨他、厌弃他。如果我选择玉米饼而不是汉堡，并不意味着我开始恨汉堡。如果我把健康放在学业之上，也不代表我开始厌恶学业。即便我选择某人成为最好的朋友，也不意味着其他朋友就成了我憎恨的对象。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话时，可能觉得有道理，却又难以完全代入。但这段经文谈论的并不是偏好，而是生命中绝对的主宰力量。 它指的是支配我们一切决定的核心，是我们的心和灵魂，是我们在相信任何事之前先相信的东西，是我们用来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当我们用形象和样式来构建对神的认识，无论是在画布上、石头中，还是在自己的脑海里，这个形象就开始掌控我们的心和灵魂。它要求绝对的主权，不容许任何竞争者。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取舍或偏好，而是某个对象在对你说，你属于我，我拥有你。而当另一个对象也说出同样的话时，这场征战就成了你死我活的征战。我不是指情绪上的极端，而是终极意义上的对立。请注意，这并不适用于人际关系的层面。丈夫应当爱妻子，妻子应当爱丈夫，在一切横向关系中彼此优先，但配偶不是神。这里所谈论的是你的神，是你生命中至高无上的主宰，是你愿意为之舍命，愿意插旗立誓，宣告这是终极真理的那一位。这只属于神。然而，虚假的神形象也在争夺这个位置，他对你说，你属于我。在这样的征战中，不再只是偏好问题，而是走向真正的敌对。一方必须活着，另一方必须死去。当我上周写下这些内容时，我意识到，这听起来的确有些戏剧化。但难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六节中所用的语言不是同样生动吗？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当另一个虚假的神站出来宣称我是你的神时，必有一方要被排除。二者不能共存，他们必然如耶稣所说，要么你爱其中一方，要么你恨他，要么忠于其中一方，要么轻视他。在基督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显而易见。基督最大的敌人并非异教徒，也不是巴利、马勒克或凯撒的追随者，尽管其中包括他们。真正威胁基督的是那些以错误方式侍奉真神的人。这种危险更为可怕，因为魔鬼常常装作光明的使者，参见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所以危险就在我们身边，非常贴近。历史上，真理的讹传偶尔会得势，取代正确的启示。以当下西方福音派为例，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若查看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前十位牧师或最大十个教会的教义，他们的教导几乎不可避免的或偏差或异端，很少有教会真正持守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参见犹大书三节。罗斯达特在邪教的崛起，我们如何成为异端之国中，强烈论证了我们当今的神学气候是极度异端的。他讨论的并非伊斯兰、犹太教、佛教或印度教，而是自称基督教的人可能会讲经，但以某种形式误导信徒的教会。这种异端并非完全因为违反了第二诫命，但我认为它与我们轻视三位一体神及其属性的圣经启示密切相关。我们轻而易举地为神构建形象和样式，这既是病症，也是表现。它是病症，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对神和他所启示之道的轻视；它也是病因，因为它助长了对假神的崇拜。正如诗篇135篇18节所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亦要如此。我想强调一点，当我们按照自己设想的耶稣形象去塑造神，并试图成为这个形象所代表的理想耶稣的追随者时，我们最终把创造的神像当作目标，而不是追随真实的神。最后，我希望以一个安慰结束今天的讲道，我们与神的和平并不取决于我们对神有多完美的理解。我们的和平在于耶稣完全认识神，并且 当我们信靠基督时，那完全的义被算作我们的义赐给我们。我们无需先完全理解神，然后才能获得他的爱。神与孩子的关系不是这样运作的。父母爱孩子，不因孩子对父母理解的深浅而有所差别。神选择爱我们，没有任何可指责的理由，只因他自己的旨意。他差遣儿子为我们死，将永恒的义和祝福赐给我们。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不要满足于对你的错误认知。父啊，当我们在行为或思想上以虚假的方式构建对你这位永生三位一体神的认知时，求你赐下悔改。父啊，我们也祈求使我们明白，我们与神的和平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而在于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愿我们因这恩典而欢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